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谢谢我们两位姐妹啊，陈前 Lucy 啊，带领我们用诗歌啊来啊一同的来敬拜神啊。八月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这个星期也开始啊，学校要开学了啊，我们啊很多小朋友已经上课了啊，也是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的挑战。过了这个暑假，我们以为一切都可能恢复正常哈、啊，没有想到啊，这个疫情然后、没有变好啊，也反而有些地方还是挺严重的哈。Utah也是其中一个。那小朋友开始上学也是面对一个新的挑战。当然了我们大学也要开学了哈、啊。所以新的挑战来了。那我们用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呢？因为我们也晓得挑战来到，我们的面对的态度会影响啊我们这个挑战带给我们的一些的后果哈，所以呢，我继续希望能够用圣经雅各书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啊。当我们面对人生很多的挑战、试探、试炼的时候，那究竟我们可以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眼光啊来看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啊？希望我们透过神的话，我们当中得着智慧。我们一同的来带着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来去看待应付这些的挑战刚才姐妹已经带我们读过这个雅各书一章十四到二十七节，那就不需要再读一遍，但是我希望能够大家还是看着这个的画面，我们一同的来思考究竟雅各书雅各究竟要带给我们是怎样的一个的信息。那在这里我们来看十四到十八节的时候，那在这里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明显的一个的对比就是十五节里面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去成长就生出死来。然后呢十八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生死两个很明显的一个的对比摆在我们的面前。上次也跟大家说了试探跟试炼可能是面对同样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可以有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的结果。一个是让我们因着透过这个的试炼这个考验我们的生命能够更纯能够更好，以致呢到了将来神会把一个生命的冠冕来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在试探面对这个事情成为我们的试探，这个试探只知道我们因着这样试探我们远离了神，我们失去了跟神的关系失去了这个的生命。所以一个试探试炼带来了同一件事情所带来的两个截然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在这里雅各把这个生死摆在我们面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的对比，一个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你知道以色列人我们晓得这个书信是雅各写给这些的犹太人，这些的散居在不同地方的十二个支派的人那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他们讲话很多时候都会用很多的故事他们在交流里面用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图像，一个 picture 用很多的图像来去表达它里面要传达的东西跟大家读诗篇的时候常常提到他们 非常注重这个的平行的一种的用词的表达，常常用一些 contrast， 用一些的对比，把一个的要传达的信息凸显出来啊。那凸显出来的原因是要让人能够抓得更清楚啊，深入记得啊。雅各在这里写给这些以色列人，他就是用这样一个的方法，把一个两个的很明显的对比摆在我们的面前啊，一个死一个生陈列在我们的面前。这里讲到人的私欲带来的结果是死亡。然后十八节这里讲啊，神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用神的道生了我们啊，神的道生了我们，死亡生命在雅各讲出来的时候，他是要让人非常留意深刻的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去。那在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个字啊，第十五节啊，他说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成长了就生出死来，是生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罪从哪里来的？圣经说罪从哪里来的？很多人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读到亚当夏娃，读到他们吃了这个果之后，他们就面对这个的死亡。很多人面对这个的圣经讲到哈这个罪带来死亡的时候，很多人常常还在埋怨什么？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个的，造出这个罪出来？为什么神要让这个罪进入这个世界？你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五章 ，Roman Chapter 5, 十二节 ，Verse 12, Roman 5:12, 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保罗讲了一个的罪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等一下哈。好，谢谢。他说，保罗说，接着如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到罗马书讲到罪进入世界的时候，保罗讲了是罪进入的世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虽然我们知道为什么人会死，但是我们不知道罪怎么样进入这个世界。雅各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罪不是神造出来的。这个雅各书讲得很清楚，试探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试探，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人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而试探的。所以罪是从哪里来？罪是从人里面，这里说讲得很有意思。私欲，我们的欲望怀了胎，然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死亡是从罪而来，罪是从人里面的私欲而来，所以罪是生出来的，不是神造出来的。神没有造罪，没有造邪恶，是人里面的欲望引诱的，被引诱而生出来的。亚当夏娃当他面对神给他们的吩咐，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是神放在伊甸园里面，给人有一个选择的自由。你说有自由好不好？谁说自由不好？如果人说自由不好的话，可能被人骂死了。人有自由是好事，人能够有自由的选择是美好的。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要造一个完美的人的时候，就给人有这个选择的自由。选择什么？选择要听从神还是不听从神？选择相信神还是不相信神？选择接受神所说的还是不接受神所说的？神说吃这个果就必定死。蛇引诱这个夏娃的时候，不一定死，死不了的，没有吧？告诉你，你吃了之后好漂亮，你吃了之后眼睛明亮，最重要一样事情，你就像神一样，能够分辨，能够决定，能够来看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善恶谁来定？谁说你来定？你定好就好，你定坏那就是坏了。夏娃心里面被他挑起这个的欲望，觉得也是对，我来决定总是比神他说了算来得好。人拒绝了神定义的好，他要把这个的选择就定义权放在自己的身上，他来定善恶好坏。但是从人的受造的有限性，人是没有能力来真真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什么？因为人只能够活在现在，人只能够想起过去，人看不到将来，人没有看见一个完整的一个的图画，人的有限让人没有能力去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标准没有办法落在一个有限的人的身上。但是夏娃跟亚当觉得我来定，我来定好坏，所以他挑起他内心的那个的欲望的时候，他就做了这样一个的选择。这个选择表示什么？这个选择表示了他拒绝了神所定的好。他把对的否定过来，结果神说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人没办法有足够的能力去分辨真正的好与真正的坏，不要从神永恒的那一种的事情来看。今天我们看看美国，美国今天有很多人在争论，究竟这个疫苗应该打还是不应该打？有人说打疫苗好，有人说打疫苗不好，有人认为打疫苗会很多的问题，有人认为不打疫苗会死，各样的观念都出来。谁定好，谁定坏？我认为不好，我定，结果我受了这个的所定的一个的结果。每个人做的决定必定会带来 一个的结果。但是我们相不相信神告诉我们的那个是一个绝对的好，我们要不要接受？所以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们听起来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很大的一个的了不起的话，但是实在是了不起的一句话。当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之后，饿了吗？当然饿了。我们不要说40天，4天你不吃你都饿了，对不对？40天禁食饿了之后，魔鬼来引诱他。魔鬼的引诱他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跟引诱夏娃的方法一模一样的。魔鬼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决定你来去做一个选择，这些石头你有能力，你把它变成食物，你把它吃了你就饱了，你有这个能力，你选择做这个事情你就可以做了，你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你定它，这个是不是石头是面包，你就可以变成面包了，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知道耶稣回的哪一句话？他说什么？刚才我们的姐妹已经告诉我们读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4章第4节，马太的4章第4节。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的经文我们读过很多，我们也觉得很熟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读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很特别的一个的事情，我们也很难理解什么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怎么样靠神的话呢？耶稣基督对魔鬼撒旦的回应，他拒绝魔鬼给他的一个的提议，你把石头变成食物，你就可以把它吃了，你就可以活了，因为你现在饿了，你需要的是食物。耶稣的回应是，我的生命，我的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我的生命我之存留是因着神所定的，神口里所出的话是神定人的生与死的。夏娃不相信这句话，夏娃不相信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不相信。谁说你不一定死，他相信神那个话，他不相信神所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他吃了，我们说你看你看，他没死啊，他活得好好的，他还有生孩子啊。如果我们看亚当夏娃当他吃了这个果所带来的结果，我们知道这个果让他们跟神隔绝了，被赶出伊甸园，赶出神为他们预备最好的一个环境，他是活在这一个的世上，但是他是永恒的，还说与神隔绝了。这个就是死亡真正的意思，不是我们这个身体不再动。我常常讲一个的例子，当我们圣诞节看见哪些的圣诞树被砍下来，布置在这个客厅里面，哇，那个树的味道很香，对不对？我们一到这个圣诞节看见这些圣诞树在家里面的时候，装饰的漂漂亮亮的时候，我们感觉有一个圣诞的气氛，我们觉得这个树多漂亮。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树当它被砍下来的哪一个时刻，这个树已经死了，只不过它这个有形的这个树干 还绿绿的放在这个客厅里面，摆得漂漂亮亮的，还能够维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甚至一个多月。如果你下面放下水了，但是他是死了，他被砍下来的那一刻就死了。夏娃不相信，夏娃不相信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他吃了，结果他死了。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食物是让我们解一个的肉身能够动活着，但是我们是否有生命是在乎神，是神决定，是神的话让我们有没有生命。接下来等下我们就会讲，我们回到刚才那个的雅各书啊，这里很有意思，他说他按自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上像初熟的果子啊。这里表达的是什么？形容什么？好，形容着好像一棵树啊，结果子啊，是什么原因这个树能够长起来，能够有结果子呢？是因为有人把这个果子的种子放在这个的地下，当这个种子落在地土的里面，这个有生命的种子就长出一棵树，最后就结出果子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的种子本身有没有生命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把一块石头丢在地里面，你如何灌水下肥，它都不会出一棵树来，因为它没有生命。所以之所以能够生出一个树来，是因为这个是有生命的一个的种子。雅各是告诉我们，人的欲望就是一个的罪的种子，人的欲望就是一个罪的种子。当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好像怀孕一样成长起来的时候，结果就会生出死来。但是如果神的话、神的道像一个活的种子在人的心里面就能够让活出来的时候，就长出一棵树，结出一个果子。生与死都有它的源头，都有它的种子。这个种子在哪里？这个种子在于神，是神所定的一个的原则，一个的标准。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地上要长出这些的植物，植物要包着核，里面要长出果来。生命就从神所说的变成一个事实。所以耶稣基督说，人活着是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话，意思是说是神所定的，神说是有生命，神说是一个活的，那个是变成一个事实。雅各把生死摆在我们面前，把这生与死的一个的源头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从里面生出这个罪来的时候，死亡就临到了。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神的道，在里面就能够生出一个生命，新的生命出来。为什么雅各这样说？因为当写信给十二个分散在各地的十二个支派的犹太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有很多，他们过去是不相信耶稣基督，后来因为接受耶稣基督，重新得回了这个新的生命。 过去他们是与神隔绝，现在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产生一个新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雅各想告诉他们，不要看错了，试炼试探两个带来不同的结果，在乎我们是如何看这个事情，如何回应这个事情，用怎么样的眼光来回应所面对这个事情，所会带来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接下来再看十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只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我不知道你听过这句话没有，我相信很多可能你听过这句话了，可能你没有读过雅各书，但是可能你听过这句话了。你最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听过这句话？我相信很多人在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都会讲到人际关系很重要一点，就是沟通嘛。Communication 是一个很重要的建立人际关系的一件的事情。所以当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讲到这个沟通，这个 communication 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引用这句话了。你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我们抽空的这样来看的话，那这句话也是挺有意思的。我们 communication 需要听你要听完了之后，你不要那么快的去争辩你要完全听进来了，然后你才去表达这个建立这个交流和这个 communication 是对的。但是这句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并不是讲人际关系，不是，不要搞错了。这句话雅各在这里不是教导我们如何去建立 relationship， 不是建立人际关系，不是。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前面讲什么，讲到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里面能够生出生命来，然后后面也是讲你们听到，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所以上下文都告诉我们，雅各在这里讲的这一句话不是讲人的人际关系，乃是我们怎么样来对神的话，对这个道的一个的 response， 一个的反应来讲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的态度。先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啊。什么叫做快快的听？听能够快吗？好，让我用这样的一个的表达，让大家去明白究竟雅各要讲快快的听是什么意思。开学了哈，我知道我们小朋友过去星期四还吗？是不是星期四哈？开学了啊！哎呀，开学了啊！妈妈早上起来对小朋友说：“哎呀，快快吃，时间到了，快快吃，要上课了，赶快的出门，那个校车要走了，快快吃。”当妈妈叫孩子快快吃的时候，究竟他是讲什么？是讲他的速度，是不是？赶快吃，吃完出门，赶上校车，去上课去了。快快吃，在这里是讲他的速度 ，speed 啊，讲他的速度。因为你不快，当年了。就赶不上这个校车。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有些的广告无论是看报纸也好，什么都好One day sale， 有没有常常有 one day sale 的以色列的广告、只有一天、降价、所以你都会告诉你的好朋友、Only one day sale、快快去买还是说、当 July 4、放烟花的时候、当妈妈 叫孩子，孩子快快来看，好漂亮的烟花。那究竟这个快快指的是速度还是什么？当然也是一个速度，你赶快去买，对不对？但是背后的意思是什么？抓住机会，对不对？ One day sale， 如果今天你不买，明天没有了，所以你赶快抓住机会，今天就要买了。如果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这个烟花砰好漂亮，你不来看没了，所以快快来看这个烟花。随着这个速度赶快来看之外，更重要的是你抓住这个机会看这个漂亮的东西。所以快快不是单单讲速度，就是你在想快快听，听怎么快快讲，这个人慢慢讲，你想快快听也听不进去，我讲的那么的慢，你怎么样快快听呢？没办法，对不对？能快不快不在乎你听，在乎我讲，是不是？所以这里快快听并不是讲它的速度，这里说快快的听是告诉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抓住机会，我们要珍惜这个的机会去听，因为你过了可能就听不见了，你就没有这个机会听了，你没有这个机会听到，可能你就没有机会认识神，没有机会认识神，你就不能够得着新的生命了。所以快快听是你赶紧赶紧抓着机会去留意神的话，去听，去珍视这个机会。以赛亚书55章的第六节，以赛亚书55章的第六节，以赛亚书 Isaiah 55:6， 他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你现在在说什么？当耶和华还可以找到耶和华的时候，你要去找他了。意思是说你可能过了这个机会你找不到了，你可以去求他的时候你赶快去求他，过了你就没有机会了。我相信这个是雅各在这里说快快的听的一个的观念，就是说我们面对神的话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情态度来看待这个的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每一天都有听到，你看现在基督徒想听到太容易了。我记得我刚信主、82年信主之后，后来我就很想听很多不同的道、但是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 internet、没有那么丰富的一些的网站、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任何其他的一些的牧者的一些的的讲道。当时我买了很多很多的录音带、多到你都不相信、我在家还有一大堆，我那天清理的时候啊，几个大 box 还没有装完。那时候 Saddleback、Rick Warren 的教会、Saddleback、那时候我因为去过他的教会、听了他认识这个教会、那很喜欢他的讲道，所以我就subscribe 订了他的 他的讲道哈，每个星期他会寄一篇的 ，you know， 他的 message， 他的信息哈，就会寄来哈，然后还有其他的地方哈，我能够买到的录音带我都买了。啊，香港一些神学院的校外课程啊，总之能够买到的哈、啊，我尽量我都买来听。好、啊，现在很多我们上网，可以说你听不完，你今天要听你要听到，真的你听不完。我在想，今天有那么方便去听，你想？谁是最出名的牧者，你要去听他，你要找的话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告诉你。问题是又在市面上我们能够找到的美好的信息是那么多，我们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真的去想去听解释的信息，我们会花时间去让解释信息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时候我们说，我星期天有聚会啊，我去参加崇拜的，我已经听过一篇道啊，40分钟，我们是40分钟，有时候50分钟，有时候我还1个小时，哎呀，太长了，对不对啊？很多。西方的教会啊、标准的信息时间啊、25分钟、30分钟、40分钟是长的了，很长的了。25分钟是标准的，25分钟的信息，一个星期我们听了一篇的道，25分钟，究竟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可能不太多，听完之后就大概都忘了。究竟我们对听到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心情一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快快的听，意思不是说赶快赶快，乃是说我们要很真实听一个神的话的一个的机会，让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们相信这个道能够让我的生命变得不一样，所以我愿意花上时间去听，去明白，去理解。有多少人会听，在崇拜完了之后，听我讲道完了之后，回去还会再进去听？如果有的，告诉我哈，你给我很大的安慰哈。但是我相信不会多了，我们听完就听完了。当然了，我的信息也不是说很多人需要听很多次。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单单这样听过去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自己回到家，我还会重听我所讲的东西。当我在听我自己讲的那些的信息的时候，我发觉，哎，原来我有些东西我讲的时候我没有进到心里面，在听的时候，哇，原来是这样的，我自己都感觉我 I got something。 所以弟兄姐妹，雅各说快快去听的时候，是要讲我们对神的道的一个的态度。耶稣基督讲撒种的比喻还记不记得啊？撒种的比喻当中有一些撒在路旁的啊，有一些撒在一些有荆棘丛的，有一些撒在好土里面的啊，有一些都撒完就没路啊，有一些就长出不同的结果出来。我们记得这个的比喻，对不对？撒种的比喻。很多时候我们说，究竟这个的田是什么？那个种子是一样的，神的道。刚才讲神的道一样的种子，为什么有一些不能够长出来，有一些长出来为什么就会被扎死呢？有一些能够长出不同 啊，30倍、60倍、100倍呢？是因为那个土地本身好土，好土，是那个土地本身好，能够接受那个种子下去，所以长出来了。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快快去听，是要让我们的心预备好那个心田，让这个的道进来的时候，快快去真实的，很抓住机会的去接受进去的。他说慢慢的说，为什么慢慢的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这里听啊，这个讲这一句，下面就驳一句啊，讲一句怼一句，讲一句啊，好像跟他吵架一样啊啊！我不赞成，我不认为啊。所以当我们听这个道还没听进去，我们已经在那里去说的时候，去对话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吸收了。更不要说动怒了，很多人听那些有些的牧者讲道的时候啊，听不下去啊，每一句都是责备。有没有听过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啊？好好听吗？肯定被他骂死，对不对哈、啊？一定骂的哈、啊，没有例外哈、啊。发怒，因为讲的。打进我们的心，打到我们的痛处，不接受。雅各说，我们快的去听，不要太快去辩驳，也不要太快去哪里去发怒，去对这一个的信息产生那个对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我们吸收进去，让这个种子在里面能够长出来，才有生命的结果。那这是雅各后来还有讲很多关于讲话哈、啊、还有讲其他很多不同的repeat 前面所讲的这些的信息哈、啊、将来我会跟大家再去讲哈、啊、今天时间我都不每一节来去讲，因为后来在雅各书后面还有很多 repeat 哈、啊、前边这一段所讲的关于讲到听到啊这些的东西哈、啊、关于说话啊这些的事情哈、啊、我们往后我们再去解释。好，我们来看哈、啊、他说你们要听到你们要行道啊，22节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听到，如果能够有一个渴慕的心去听，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雅各说这样还不够啊，爱听到是好的啊，但是单单为听到而听到，雅各说这样不够啊，你们要行道，听了之后要行出来，行了出来才是你自己的。如果不行出来的话，他用了一个很 you know 一个 image 很好，就是说就好像一个人看着镜子看了之后，你就忘了自己是怎么样面目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些家庭里面啊，四面都是镜子啊，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里一个，走到哪里都要镜子看啊，不是自怜啊，就是因为哎呀想看清楚究竟有什么的错，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我们一天只是看一下镜子，然后走了之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变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这个是雅各用一个很图画性的啊，来表达啊，听完道不行道的一个的结果啊。往后我们再去讨论结果的问题啊。我想跟大家来去思想的是后面哈、啊，究竟什么叫做行道？行道是什么意思？行道是按照神的教导做出一些好的行为，是不是这样？单单是这样，其实行道的本身是一种表达对这个神的话的一个的真真正正相信，一个认同的一个的实际的一个的表现。听下去很容易，行出来很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行不出来，因为我们对所听的 我们不是完全能够接受，还是说完全能够认同，所以我们行不出来。这里他用了一个例子哈，很多以后再讲什么舌头、肋柱舌头，雅各书后面还讲哈，我暂时就不讲了，我们单单讲27节。他用这个例子作为一个行道的啊一个的表达，他说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啊，虔诚不是说前面所讲的哈，如果说一个人虔诚不乐之至的舌头就是虚假的哈，他不是，他说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呢？啊，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做好事，宗教都叫人做好事，是不是？好像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哦，就是一种的高尚的道德，哈，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究竟是不是那么简单？神的道，神的教训就是叫人做好事。究竟这个的，的吩咐。背后表达什么？那我相信我上次好像讲过了。以色列人当他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进入了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之后，他神把律法给他们，神把律法给他们。而律法当中其中有一些的要求，有安息日，有安息年，还有禧年，这些都是来保障以色列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的一个的系统的当中能够一直过着富裕的一个的国家。当他进到这个的迦南之后，神要求以色列人要照顾那些怎么说呢？流浪的，就是说那些叫什么？路过的哈，那些经过的哈，那些孤儿寡妇啊，那些穷人啊，吩咐他们啊，律法的要求，当你收割这个田地，凡是掉在地下的，你就不要捡起来，你就不要捡了，就留在那里。好，留在那里干嘛？坏掉不是？神的意思说，留在地下，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在哪里得到好处，得到宝珠。所以，当他们进到迦南之后，这个是神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要让他们按照神自己的教导来照顾这些人。当然你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有亏损的，因为你会损失的嘛，照神的话去做你会有损失的，你会失去一些的东西的。当你说以色列人要按神的吩咐守安息年，整年你不耕种，你有很大的损失的。那些田里面生出来的就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得着宝珠。来到新年的时候，那些穷困的人卖掉那些的钱财田地，在那个新年的时候就能够赎回来，保障他们这个国家不会有穷人，那很好的 system， 对不对？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要相信神，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能够在那个地得以长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当他们在那个地方享受丰盛的时候，就把神忘掉了，忘掉之后，他们 不单只是不照顾穷人，他们甚至对那些穷人所仅有的一点点的财资，他们都抢夺。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身上。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相信神的话是事实，按照神的话去做，不会受亏损，然后按照神要求的去实行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虔诚。时间关系，我用最后一段的圣经我做一个结束哈。马来基书，新旧旧约最后一卷书，好 ，The Last Book of New Testament 啊，马来基第三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二节。那这段圣经大家好好的记把它记住因为很重要。人岂可夺取神之物？你们仅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乐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的送入窗户，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甚至无处可容。万军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吃着蝗虫，不容他们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的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万军耶和华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这是神透过马来基这个先知这是马来基，就是 messenger 的意思，就是这个先知讲了这段的话。为什么他说你抢夺了神的物呢？神的物是哪些？是神的物十分之一 yes， 不单只是十分之一，神的物是凡是属于神的，人应该相信神。如果给了神之后，神后面的祝福说，我不会容让这些的毁你的田产不会少的。神要以色列人看顾孤儿寡妇，这些孤儿寡妇是属于谁的？属于耶和华神。圣经说耶和华神是看顾孤儿寡妇的神，解释是神属神之物，所拥有的，应该这样说，不要误了，属神所拥有的。当人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照顾这些人的时候，就是等于抢夺了应该属于神的。因为哪些本来丢在地上的是属于神的，神是用来供养这些的有需要的人，你竟然还去把它捡起来，那你就抢夺了神的物。其实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你试试看，你试试看相信我所说的，相信我所说的，你会经历我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倾覆于你，无处可容，多到那个地步。这个就是当我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我们的回应是什么？讲是这样讲，怎么会是事实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行出来？因为我们不相信这个是一个事实，所以我们没办法行出来。所以雅各在这里说的是什么？什么叫做虔诚？虔诚就是相信神所说的就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写去的时候，神会不会让我们亏损的。神呼召亚伯罕出来，他要亚伯罕成为万国的祝福。神要赐福一个人，是因为神 要透过这个人成为别人的祝福。如果这个人不能够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神说我干嘛要赐福给你那么多？我赐福给你越多，你就越离弃我。所以神要赐福的是那些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按照神所说的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必定把更丰富的来赐予给你。这个就是真正的行道。行道是当你听见神的吩咐，当你做的时候，可能你会受到亏损，但是这个亏损不会让你最终受害的。这个眼前你会受亏损，但是将来必定是得蒙神更大的赐福。相信吗？相信才能够真正行出来。所以我们听到之所以行不出，因为我们实在并不真的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叫你不给神那就难了，是不是？我相信必定，如果你相信神马来基书所说的是事实的话，叫你不给神太难了。为什么？明明你可以得福你不要，谁会那么傻？但是真正要行出来，我们就要科目神的话，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让这个心田能够柔软，能够除去一切我们的疑惑。神的道出来的时候，我们不要他讲一句我们驳一句，他讲一句我怼一句，不要为我们不明白的向神发怒。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接受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弟兄姐妹，这个信仰是真的，这个神是真的，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享受他的赐福是真的。问题是我信吗？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需要去反省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借着雅各书再次看见主你自己在世上你所讲的话是那么的重要。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世界都是你一句的话而成的。但是多少时候我们没有觉得听你的话是那么的重要，我们没有抓住机会真实你的话，你知道多少时候那么大的祝福就从我们身上流过去。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渴慕你的话语的心，让我们不单是单单去听，也让我们相信，让我们接受，也让我们行出来。帮助我们做一个完全顺服主你旨意的人，让主你的真道在我们的里面重生我们，每天更新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